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秀，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最近呢，其实在新闻当中呢，我们就有看到赛富丁呢，其实在这个问答环节当中的这个附加提议呢，就有建议说，在中学的这个巡查员呢，不应该由教师所委任哦，反而呢，应该要透过这个投票的方式呢，来选出这个巡查员，来培养呢学生的这个民主意识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沈博士先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关于到这个民主学校的，欢迎你，
亲爱的，我们接。FM 的贾克伯还有艾琳娜主持人早上好，还有我们 TFM 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早上好，那这时候呢想要问看一下博士哦，其实对于这个教育部呢，应该在国中开始让学生了解何谓这个投票制，以免他们就是在满18岁之后呢参与投票的时候不至于说毫无头绪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自己本身赞同吗？
这项举措我是认为赞同啦，可是我认为做一个选参议员的委任，用一种民主投票的方式，我觉得那个还是不足够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在2021年12月15日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发布简报了，就是正式落实18岁投票或自动登记选民。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普遍的关注到这些年轻的一代是否有成熟的心智来看到大马的民主选举。所以对于这个举措呢，我是认同的，因为毕竟中学的教育没有所谓的公民课，也没有所谓的政治课，因此学校的课本和教学系统也没有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没有与时并进，提供学生公民教育与民主政治相关的知识，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学校做一种类似民主的一些推动动作，我认为是必须的啦，因为我们知道说。特别是我认为说政治课或是所谓的公民教育吧，我们用公民教育不要用政治课，因为政治这两个字特别敏感在校方。用公民教育来说吧，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到只有历史课本中有清苗大学到大马的一个民主制度是怎样的，可是那也只是一种属于轻描淡写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考虑到学生在完成中学的课业后面对选举时他们是否能够成熟的看待选举工作其实我们也清楚知道即使不要讲18岁即使30多岁，我们身边缺乏对政治不了解的民众他们对这种政治不认同往往对国中选举也无法说得明白因此呢，我们是如何看待方才走出这个学校的学生们能够对如今的大马民主政治有深层的了解呢？他们既为选民，可是他们如何选择、如何投票是否有一个规范和依据让他们去做出参考或是评定，还是只是因为爽而已投给谁都无关重要。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会感觉到有点茫然就是大马政府最爱干的事情就是说他是先制定法律，然后过后才想想如何去有效的去落实有关的一些举措。其次呢，我认为说在推动这个18岁注册为自动登记为选民的那个一个通过宪报发布之前呢，其实政府当局已经必须要有个全盘的一个部署包括宣导工作如何逐步的引导设定规范让届满18岁的学生在面对选举时会出现无头苍蝇的一种情况让学生出到社会就大概简略的明白了大马的一个政治情况这样他们才能够自己能妥善的使用手中的一票当然教育部准备在中学进行一种宣导的工作我们彼此也会担心说是否会影响了学生在课业上的一些求学这方面的一些进程所以我们会尽量说这个东西必须要更透明化就是如何避免有政治议程投入其中不要让学校成为政党那个宣传工具 啊，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其实呢，这一天新闻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在网上就有看到很多的网友呢都在反映一个问题哦，就是既然呢说到民主的话，那大家是不是也会联想到说，表示说，哎，人多就赢？那对于这个现象，你自己本身又怎么样看呢？
就我们当然了，在普遍的一种民主制度的条规规范下，我们都是以少数服从多数吧。就是说埋下了选举制度也好，就是一个简单的多数制。就是如果一席拿到 50% 就可以铁定做政府。当然你谈到巡菜员的部分，是否会出现所谓的舞弊的情况啊，或是有一些人的嫖宿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在学校的知名度高啊，所以他会获得更多的一些支持力量，那是无所避免的。除非因为你做巡查员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犯，多多少少都会根据他们巡查员的一些个人的一个素质啊，包括他在学校的受欢迎度啊，他当然在某一方面上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优先的一个条件咯。同样的，我们谈回马来西亚的一个选举制度，它就是简单的多数制吧，四八岁就可以定做政府了。所以呢，在学生方面呢，他必须要了解一场民主的选举，公民呢必须要履行公民的义务去投票，去选择其上的太议士或所属的联盟及政党，或所赋予国家未来的前景。因此呢，投票的意义更大程度是选择国家未来五年领导人去引领国家的未来发展。确实是的，如果赢的多数议席来决定胜者，最近几年的政治发展已经没有所谓的单独执政了。因为要一党赢的 51% 的议席，如今在大马的局势已经是不可能了。因此呢要政党的结合或是联盟的结合来组织政府，不然就会变成一个弱势的政府。其实呢，投票未必能改变结果，但会得到一个数据，这数据是个声音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上届的选举呢，出现一个闲置议会，就是谁都无法单独执政，而各个联盟互相拉拢盟友，一起的执政的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简单多数票的一些联盟政党，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仍未获得大部分选民的信任的一个因素，去给纠正去改善，这个才是一个情况。其实在过去的选举我们也知道说，民众提出了一种情况，就是尽管简单多数一席执政的联盟，他们也会面对敌对阵营提出了一个疑问跟论调，就是我们才是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就是他们选民的人数比例方面他是优于前者的，这个论调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也无法去质疑他的对错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是认为说，同样的，你回到一个巡查员的情况，那个选举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巡查员可能在学校他需要发布他的所谓的宣言，他想怎样做好他身上的职务再通过下面的一些学生们去给予信任，去投下那一票相对重要的。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好的，那我们这时候呢，其实也要继续来问问看一下博斯因为呢，其实说到这个民主建设呢，在学校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呢，我是觉得说就是民主的学校就表示说我们可以自由的发言这一些嘛。但是学校方面呢，你觉得说应该要怎么样去加强学校里面的这个民主建设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马来西亚的情况是，满18岁的青少年就已经具有投票权了，可是他们理应是对政治、选举和民主有所了解，可是实际的情况呢，恰恰好是相反的，因为就像之前所说的，选举委员会缺乏的是一种宣导宣传的工作缺乏的是一种教育的制度当然包括一种民主的一个氛围在里面其实这方面要去执行呢，包括学校需要开办公民课或是强化现有的一个历史课的内容让学生了解国内的政治什么是国州议会国州议员的职务如何评估候选人的表现如何做出投票的决定以等等同样的，选举委员会也必须到校给予讲解与宣导，特别是制作更多的宣导短片在社交媒体上播放，让年轻一辈可以接触到有关短片与内容。这样的情况学校必须更开明的去处理就是通过活动包括一些论坛、一些辩论会让学生参与政治与时事的一些讨论 或是征文比赛啊，让学生通过一种收集资料哦，能启迪对政治上的一种认知。当然，我们必须让学生知道，他们可以在制定国家政策的过程中，通过选票来发声。国家有很多政策都在影响这个年龄层的公民但没有人可以代表他们发言这个是一个重点了。
之前呢，有一些学校呢，他们其实也是有在实行，就是所谓的这个模拟的这个投票的，就是让学生呢，就是起码有一个参与感，然后他们也可以知道说，其实整个投票的过程当中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当然，就是可能除了像博士所说的一些宣导的工作呢，我觉得有一些这样模拟的活动呢，其实也可以让学生呢，就是在一些所谓的实行的小游戏乐趣当中呢，知道说，哦，原来整个选举呢是怎么样运作的。
TFM IRC。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当然，在我们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这个课题之前呢，也想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OK，其实呢，18岁年轻一代自动成为合格选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了如今呢，因为我们找科技资讯发展也日趋利了。大数据到 AI 智能无论是社交媒体或是一些要动的经济，包括 YouTube Facebook、TikTok、小红书，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济板块了。它不是单单是一种娱乐性质，它更是一种经济的一种成长的一个板块所以它需要有人去推动你开发。当然，在这一方面需要年轻一辈去推动你落实，因为他们熟悉这个环境。他们也驾轻就熟这个整个东西的运作。因此呢，既然他们自动成为选民我们必须要让他们了解如何通过选票去传达他们的声音他们需要被听见也要被关注。同样的政府呢，我觉得他们必须尽力去推动一些青年的议程为青年塑造一个大环境以国家发展同步迈进。当然，我们的先决条件是说，政府呢，它必须在现有的情况下，怎样去满足这些学生初到社会的时候，在面对选举时，他们如何善用手中的一票，而不是盲目的没有方向的去进行投票或是选择不投票放弃选票的一种情况我认为说这一类的宣导工作。恰恰好是我们现在马来西亚最欠缺的、最缺乏的。真的，许多手头族他出到社会，他面对选举的时候，他不懂得怎样去应对他只能够从朋友可能他同学之间的讨论，还有父母给予一些你今天要投什么投什么，这个是民主吗？这不是民主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很纯正的一个思维呢去评断。整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政治局况，而且他是被动的，是任人摆布的去投下那一票，这不是民主对我来说，这是我们现有一种比较欠缺的一种元素，所以必须让他们知道国内的政治氛围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手中那一票是重要，政府需要真的很落力的去推动类似的一些宣导工作，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博士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说呢接下来可以透过这个新闻呢让大家的更加的了解关于到民主的这个部分，也希望说接下来就是学生们也可以尽量的就是知道说其实整个投票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起码呢18岁以后就是出来投票的时候也不会有这种毫无头绪不知道要怎么样或者是被牵动或者是被控制这样的一个情况啦。那我们今天再次的谢谢博斯。
谢谢整个播，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TFM 的听众朋友们，谢谢。